英雄五凤楼会战郭少普。郭少普素日觉得能耐不含糊，我爹的武功在清江宫里是第一，我得是第二。他没把五凤楼放在眼里，一动手才知道自己差半截。五凤楼深深明白我的处境很危险，我们俩在这交手时间拖长了，要被人发现，不但我有性命危险，而且三师叔石大爷萧剑秋也不能在这住下，得速战速决，一上来就是绝命七刀啊！这绝命七刀鬼神难挡，何况郭少普呢？只见五凤楼五凤朝刀唰立刀斩去，郭少普挺识货啊，他看明白了，这招叫雁鸣正身，吓得身形一抖，这不好，刚想要跑来不及了，五凤楼第二刀绑缚刑场闪电般挥了过去，已经把他照在刀光之下。哎呦，用宝剑一封五凤长刀，就听到擦啷一声，宝剑被削为两段啊。郭少普一甩手，去你的不，把那半截剑也扔了，转身要跑，来不及了。五凤楼脚尖点地，腰眼叠进，往前一近身，噌，追刀切进，手起刀落，把郭少普杀了。郭少普死尸栽倒地上。五凤楼说：“三叔，我师大爷正等你呢，你快进去吧，这里有我清理。”哎，就这么，江建臣低头钻入山洞。往里边哈腰走有一里多地，前面有个小洞，这个小洞啊还没有盆口大呢，一般人进不去。江建臣用素骨发钻到里边，拐弯走了有半里多地，哎，越来越宽敞，越来宽敞，再往里拐有半间屋子大小，里边点着个小油灯，这是山洞套山洞，不知情的根本发现不了，十分隐蔽。江建臣一看，哟，自己大师哥萧剑秋正闭目打坐，坐在一块青石上。江建臣赶紧过来施礼：“师兄，你可想死我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萧剑秋一抬头，师兄弟二人一对眼光，江建臣发现大师兄的鬓边又添了不少白发，又瘦多了，不由得心头一酸。师兄，你怎么？你病了？身体不好？萧剑秋知道江建臣心疼自己，微微笑了笑：“啊，我没什么，不过这些天累了点儿。你过来，快把情况说一下，你不能在此久待。”说完，你快走。师哥呀，我说什么呢？我不回青阳宫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侯国英缠着我，他母亲克氏要叫我给他当女婿，这怎么办？有这等事？是。随后就把近来发生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，没有瞒萧剑秋。师兄，那张名单我没弄到手，反而叫侯国英缠住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不回去了。萧剑秋一听也没主意了，不回去谁取那份名单？回去叫女人缠住，哎呀，这可不好办呢。两人谁也不说话，他们说的话被五凤楼听见了。五凤楼把郭少普掩埋已毕，血迹打扫干净，钻进洞内听了半天了。听完江建臣的话，扑通跪在萧剑秋近前：“师大呀，我三叔的处境太危险了，他不能去，再去青阳宫恐怕有性命危险。”萧剑秋闻听瞪了五凤楼一眼：“凤楼啊，一个人吉凶是小，国家安危是大呀，你父亲武伯恒是怎么死的？他忠心保国被奸贼害死， 他老人家为国捐躯，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奸臣侯国英血债累累，罪不容诛，他对你可能是真心实意，但是对待恶人绝不能心慈面软。你还得回去，你就利用这一点骗取他的兵力真实情况，特别是那份府逆名单和各省效忠信，非拿到手不可。为那份名单呢、啊，信王千岁睡不着觉啊，时间不容我们再等，你快回圣泉宫吧，我和楼儿就住在这儿，里边有信王千岁，外边有银平郡主给你帮忙，你二师兄也马上就到，我们大家都帮助你，去吧。
史大爷，
我不是胆小怕死，我是怕侯国英缠着我呀。哎，为了势在必成，如果需要，你可以答应侯国英的婚事，但绝不许成为事实。三弟，别怪愚兄心狠逼你，我也是无可奈何呀，这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呀。三弟，去吧。
啊，
是，遵命。江建臣万般无奈，这才离开小洞往外走，吴凤楼在后边相送。过了窄道，来到外边山洞口这。三叔啊，你处境很危险，要多加小心。信王千岁已经说服三边总督杨赫和镇京将军杨森等父子三人，只要你把名单弄到手，他们就可以发兵，就可以把魏忠贤的势力消灭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叫魏延平给送信。
好吧，凤楼，你回去好好照顾你石大爷。
哎，五凤楼眼看江建臣走远了，他没有回去，他知道萧剑秋一打坐就是半天，自己来洞里没什么事儿，趁着夜色遥望青阳宫。夜风袭来，遥望北海，如在雾中。青阳宫内有他心上人魏银平，近在咫尺，不能见面。哎，我父亲的仇什么时候得到昭雪？信王倒是有心给我父亲生冤雪恨，可皇上病得很重，哪有这份精神呢？但愿得信王早日登基，做一个中兴之主，使老百姓安居乐业。他正在默默思索，哟，一个俏丽的身影很快来到切近。五凤楼问了一句：“谁？”“
是我，凤楼，我可找到你了。”“
哟，正是魏银平，自己朝思暮想的未婚妻。”“银平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可太危险了，要叫锦衣卫人发现，青阳宫人看见，岂不坏了我的大事？”魏银平瘦多了。“哎，我没有事儿能找你吗？你也不问情由，劈头盖脸一顿训斥。我是冒险找你，有急事啊。”“
什么事？”“
方才我看见魏战魁和武都深沙郭云普离开青阳宫，我怕对你们不利，才赶来给你送个信儿。我求求你，你快走吧，那个郭云普可太厉害了，你不是对手。如果他们搜山，恐怕你和你师伯都跑不了。实在要在这儿，你就到我的楼上去，他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搜查我的房子
啊。”“听我的。”
吴凤楼见魏银平对自己这么关心，慢慢的把他揽入怀内。“银平，你别害怕，老毒郭云普虽狠，还不至于毁了我和师伯。不过今后可不能再冒险了，天快亮了，回去歇着去吧。”“
啊！”
双手轻轻的把他推出去。“
哎，你可保重啊。”“
我知道，快走，我看着你呢。”“
嗯。”
魏银平三步一回头，两步一望，五凤楼也恋恋不舍的看他离去。
这是五凤楼心中我说不出的苦闷呢、啊。魏银平对自己一往深情，不顾生死几次救我，可又偏偏是不可调和的敌对双方，什么时候是了手啊？哎呀，现在不是想这时候了。郭云普出宫干什么去了？方才我杀了他儿子，不过这么短的时间他不会发现，既然不是找他儿子，他干什么去呢？还和青阳宫总管魏占奎同行。哎呀，不好，今晚上信王千岁住在宫内，能不能他们要暗下毒手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我看看去。离天明还有一段时间，就这样施展轻功术，直奔信王所住的偏殿。他穿过院墙，抖身上房，猛一抬头，哟，对面方坡上趴了个人，谁呀？正是魏占奎。这小子正往下窥测呢。五凤楼高抬脚，青楼步，捏足千宗，三寸两蹦，来到魏占奎身后，唰，身形一动，挂着风声。魏占奎听见，他猛一回头，五凤楼出手太快了，哒哒一下子点住他的哑穴，这小子说不出话来。随后他伸手想把魏占奎抓住，扔到院内。就在这伸手要抓人的时候，五凤楼身后来了个人，这人的身法比五凤楼还快，说是迟那是快，奔着五凤楼呜，右肩拍了一掌，这掌要拍住啊，五凤楼的肩膀非碎了不可。就得说五凤楼年轻，脑瓜反应快，见识不好，往旁一闪身，右肩一塌，擦啦啦抽住五凤朝阳刀，反手刷刷就是两刀。这一连串的动作快如飘风啊，一招之内包含着躲闪、阻敌、抽刀、出击，几乎是一气哈成。这时对方也吓了一跳，嗯，好快的身法，是你？五凤楼可没看清那个是谁，他一刀扫空，往旁一闪身之时，魏占奎已被那个人抓起来夹在腋下，挥右掌往前进招。五凤楼自从出世以来碰上无数硬敌，可没有今天这个人这么厉害。他一看那个人要把魏占奎救走，可着急了，急忙使追魂七刀。这七刀是灵隐寺和尚教的，头一招鬼卒捧布，二招判官查点，三招阎王点名，是连环三刀一气攻出。哪知那个人呢、啊、还夹着魏占奎呢，急忙斜不插柳，独步前厅，退不让客，一连三步轻轻悄悄的躲过三刀。五凤楼大吃一惊啊，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一个人能躲过这三刀的。嗨，看招！接着吊客登门，恶鬼抖锁，阴风扑面，又是三刀。不料那个人还是不慌不忙的躲闪，抬步跨门槛，迈步登台阶，疾步施舍，又是三步，分毫不差全躲开了。七刀可剩最后一刀了，最后一刀叫无常追魂，鬼神难躲呀。这刚一施展，那个人知道不好，夹住魏占奎，蹭窜出一丈开外，从容的向外逃跑。五凤楼刚想追赶，哪知左肩头啪有人摁住了，不能追，快去叫小千岁。五凤楼收招回头一看，拦他的竟是无极派门长大师伯展翅金雕萧剑秋。师大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送江建臣半天不回来，我着急，我找你啊。
哦，
师伯，刚才和我动手的人是谁？那个人正是武都神杀郭云普，郭少普的爹。多亏你一上来啊，先点倒了魏占奎，使他投鼠忌器，
接着你又一连给他六刀，使他腾出手来，最后一刀他无法再躲，炙烤退走。他诱你追赶，如果你要追他，他就能用毒杀伤了你。要不是我来拦住你啊，今天你就是不丧命也得受重伤啊。看起来我和你师父跟那老毒只能打个平手，胜不了他。要想胜他，非你三师叔不可，此人不除必成大患呐。说到这儿，脸儿飘身落到院内，一看正殿里灯光明亮，信王千岁正在看书，天这么晚了还在用功，不由得五凤楼和萧剑秋肃然起敬。俩儿登台阶来到门口，冲着里边低声说：“王家千岁，五凤楼求见。”哦，信王赶紧放下书，站起来伸个懒腰，疾步迎了出来，紧跟着身后跟出小太监曹化存、卫士吴孟明、老太监王承恩。五凤楼和萧剑秋刚要大礼参拜，王家千岁：“哎，免礼免礼，快快到里边去。”“哎呀，萧掌门，凤楼皇兄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多有慢待。”“哦，耽误你看书了。”“哎，快快快，进来进来，来献茶。”来到里边坐下，曹化存献上茶来，要告诉吴孟明守住门口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他们几个人茶罢歌盏，信王说：“萧掌门，深夜至此必有大事啊。”“哦，方才五凤楼见着郭云普了，郭云普和魏战魁趴在房坡，想必要对王爷下毒手，已被五凤楼把他们制走了。王爷，你一定是着急要那份东西吧？哎，我师弟剑臣尚未得手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那份福逆名单和各省效忠信。有这些东西啊，等信王登基好照名单抓人，这个名单在魏忠贤手里，放在哪儿不知道，所以很难弄到手。信王非常着急，还又不好意思说。萧掌门，要想重振朝纲，清除群党，必须有那个名单。现在皇上危在旦夕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萧剑秋说：“千岁，我弟兄拼命也要助王爷成事。”信王听这话，肃然起敬，站了起来，冲着萧剑秋、五凤楼拜了又拜：“哎呀，二位英雄，我大明十万江山一统大业，幸亏你们鼎力相助，功成之日，孤绝不忘你们。”说着要跪下磕头啊，可把萧剑秋、五凤楼吓坏，急忙跪倒相搀：“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弄到手。还有，这里人太少，把五凤楼留在这儿保护您。”信王非常高兴：“哎呀，有五皇兄在这儿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人手还不够，我想派人呐到我姑父那儿把李明、曹玉找来。”萧剑秋说：“好啊，凤楼留到这儿，我先走，然后你派人去找李明和曹玉。”就这么萧剑秋相走了。天色大亮，用罢早点，信王打发曹化存到染星府去叫李明和曹玉。就这么小太监急急忙忙出宫，也是活该有事儿。刚出宫门，瞧见前面来了一哨队伍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正是九千岁魏忠贤带人前呼后拥的打门前路过。曹化存再想躲闪闪不开了，只可硬着头皮老远就跪下。你要知道，魏忠贤被封为九千岁，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平时朝中大臣见着他都得跪拜在两旁，他呀没工夫搭理，何况一个小小太监根本没看上眼里。但有一样，对曹化存就不同了，因为他早已看出信王
跟他势不两立。如果信王登基，第一个开刀的就是他，他千方百计要陷害信王。昨天晚上派郭云普去，就是想杀信王，没成想叫五凤楼给搅了。如今一扭头，见道旁跪着个人，他认识曹化存，信王的心腹，立刻带住坐骑，来呀，把那个小崽子给我叫过来。
是，
有人一点手，曹化存只可站起来，来都切近，跪在魏忠贤的脚下。魏忠贤稳坐马背上，用马鞭一挑曹化存的下壳，小崽子爬上高枝了，连咱家我也看不在眼里。我问你，你要上哪儿去干什么？给我说清楚，说不清楚我劈了你喂我的大鹰。讲。曹化存知道魏忠贤说到做到，吓得真魂出窍啊，脑子飞快旋转，他想编瞎话，还得编得圆道。曹化存脑瓜挺好使，九千岁，我是奉了信王之命到老驸马府送信。送什么信？王爷说宫内护驾太少，夜晚有些害怕，请老驸马派两个人给支更。说的合情合理，又是实话。他一想魏忠贤一松口就可以走了，万没想到魏忠贤正愁找不到杀五皇子的机会。闻听这话微微笑，好，起来吧，你带我去见五哥。曹化存哪敢不听啊，急忙在头前带路，很快来到偏殿。甭管怎么地，魏忠贤表面还得过得去，没敢直接往里闯，在门前等候。小崽子给我送信儿去。
是。
曹化存这才离开魏忠贤的眼睛，很快来到里边。五凤楼在这陪说话呢，曹化存颜色更变，千岁可了不得了，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魏忠贤来了，我是这么这么的说的，他到这儿您看怎么办吧。五皇子吓一跳，哟，魏忠贤把五凤楼堵在这儿，他手下人很多都认识凤楼啊，这怎么办？五皇子才高智广，灵机一动，稳下心神。五皇兄，五凤楼说不要紧，你看着，伸手掏出药丸来，这个药丸啊是江建臣给的，在手里搓开，用水化了化，往脸上一抹。五凤楼是张白脸，立刻变成紫微微一张脸，此后掏出个胡须来，假的粘在腮帮子上，是连鬓络腮胡子，一步求然。信王又打发吴孟起从后门出去，通知冉兴暂时不要把李明、曹玉带进宫，以防他这里人多引起魏忠贤的疑心。收拾好了，信王亲自出营，见了魏忠贤客套一番，携手揽腕来到里边，到里边坐下。信王说，九千岁，您贵驾到这儿有事儿吗？哎呀，千岁呀，我听曹化存说您这宫中伴驾的武士太少，有些不安。哎，都怪老奴年老健忘，办事不周，今特与千岁选来四名护卫，都是锦衣卫中人，武功好，懂规矩，比新来的人呐强多了，请千岁赏脸录用。这个奸宦用心真歹毒，他这四个护卫那是他的嫡系，如果把他送在信王身旁，取信王的脑袋易也如反掌。信王明白不明白？心想魏忠贤呢，你我冰火不同炉，势不两立，你想杀我，我想宰你，我能让你的人在我的身旁吗？为了不得罪他，故意的哈哈一笑，哎呀，多谢老公公一片好心，您的人我不能用。